法师，诸位在家发心，我们法光寺很有福气，今天道一法师能够有机缘到法光寺普照，同时在座诸位发心护持佛法，这是你们的福报，也是你们的智慧，欢迎你们来法光寺听讲印顺导师佛法度假的巡礼的这个演讲，希望你们这个心啊，发的这个心不要退，也不要嫌东嫌西，一定要珍惜，就是福报。你一嫌东或嫌西，你的福报又减少了，所以祝福诸位，因为道一法师的缘，你们的福报智慧会增长，欢迎诸位的来临，谢谢大家。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那接下来呢，因为今天是第二场的演讲，那我先跟各位简介一下，因为道一法师他是用 workshop 的形式，那这个跟传统的这个讲经说法不太一样，可是我非常赞叹我们道一法师，他能够把佛法跟我们的生活呢整个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学佛一段时间之后呢，总觉得佛法相当好，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真的用出来。那我们现在请聆听道一法师教我们怎么样把佛法用在生活方面。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道一法师。那我们先请大众起立，我们先礼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我们礼敬我们的法光寺的住持禅光法师以及道一法师三问讯，谢谢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讲者道一法师。好，谢谢。
好，那我们听得到哈，听得到哈。我们先合掌，我们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这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呢，其实就是对佛陀的一份感恩和意念。因为有佛陀，所以我们有佛法可以听闻，到现在2500多年，将近2600年了哈。好，我们以虔诚的心来三称佛号，一起三称佛号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的住持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恩我们的住持法师哈。在妙龄然若出一点小状况，弘法出一点小状况的时候呢，给我们及时的相救，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去哪里讲课，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听闻佛法，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这个住持法师在这边住持佛法本来就不容易，然后又有这么宽容的心，当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就马上 approve让我们能够安心的能够一起呢，在这个那么好的环境，那么舒适的环境底下呢，来研修佛法，来互相的这个学习，互相的成长那我相信应该还会有人会陆陆续续的过来，对不对所以在他们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还是一样像第一天这样子闲聊一下好了。在一边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也等着他们的到来，几乎大家都到来了，我们才来进行今天的课程，就不会间中有一个中断这样子，好不好？所以今天要聊什么呢？好，那我来做开场白好了。前两天我们谈我们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为什么会是自己？因为五蕴，五蕴把我们绑住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色身要照顾，啊，这个色身有时候会听话，有时候不听话，对不对？我们把它照顾得很好，但是它是最忘恩负义的。他说病了就病了，他不想理你了，忽然间这边麻痹了，那边痛了，他不想理你了就不想理你了。其实每天我们都在照顾他，对不对？你吃啊，运动啊，都在照顾这个色身。可是呢，他不想理你的时候就不想理你了，所以我们被这个色身绑住，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你自己。然后我们又被感受绑住，对不对？谁确保能够确保自己24小时都处在非常快乐的感受里面？有没有人这样子？有的话很厉害，我们都要跟你学习了。哦，你怎么样24小时 保持着你的快乐，哦，或者是七天都保持着你的快乐，哦，或者是很平常很平静的那种感受，舍受很平静的感受。不是，我们都是在这样子起起落落，哦，天气有时候会影响我们，别人的一句话也会影响我们，事情做多了做少了都会影响我们的那种情绪感受，对不对？所以我们又被我们的感受绑住了。然后想法呢也是一样，我们有我们的主观的意识，哦，一些想法都会出现，接触了一样东西就有想法出现，做了件事情又有一个想法出现。所以呢，这些想法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这个是好的，可是有时候身边的人不一定配合我们这个想法，所以呢，这个再好的想法我们用不上的时候，我们又被这个想法绑住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在谈话过程当中，孩子跟父母会吵起架来，然后你会听到一个很典型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都是为你好。就其实这个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这个父母他没有看到，他这个是他的想法。也许孩子可能说，我真的不需要你这个东西啊，我也会照顾我自己啊。可是我们就被我们的这个想法牵着我们，捆绑着我们，哦，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些习惯性的行为，行嘛，行运，身有身的行为，口有口的行为，哦，还有思想上也有思想的行为，一直在那边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哦，所以这个也把我们捆绑着，啊，我们喜欢做事情是这个样子，一二三四的。等下你遇到一个人，他是跟你五四三二一的，哦，或者是一三五的，哦，所以每个人的习惯性行为不一样的时候，跟我们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习惯性行为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这样子而起烦恼，而痛苦，甚至呢也带痛苦给别人。所以人真正最大的敌人，讲到最后，从佛教的五蕴的角度，你会看到说真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因为我们都被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从小到大所养成的这些习惯啊想法呢，把我们捆绑了。而你生活要过得好一点，舒适一点，平静一点，你就要多观察自己的色受想行识，是不是？多观察自己，哦，有些时候在看了自己过后，再看整个因缘，这个环境底下我适合这样子讲吗？这个环境底下我适合这样子做吗？如果你多加强你的观照力的话，你会避开很多不必要的这些我们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会避开了，哦，好，这个是我们前两天啊，哦，在谈的部分，哦，那也进行了一个活动，哦，那个活动过后有没有人回去这两天，哦，一想再想想不通，或者想通了什么东西的，有吗？要分享的有吗？或者是要问的有吗？都没有，哦，都蛮好的。你们的 你们的那一天第一天的画有没有保存起来，还是回去过后就把它撕烂了撕破了丢掉了？你第一天的画你要保存起来，如果可以的话你星期六再拿过来，星期六下午我们有两个小时，如果你想分享，你回去看了你的画过后，哇，真的很像自己，哪方面你应该改进，借着机会做法布施。佛法它最价值的地方呢，就是说你能够用佛法来认识你自己，能够清清楚楚看到你自己，然后呢用在你的身心上，用在你的生活上。所以我们说最好的布施就是法布施，是不是？所以你把你的话星期六你好好的想一想了，看到你自己的缺点啊，优点啊，然后你要怎么改进啊，如果星期六我们有时间你可以出来这样子分享的话，你就是在做法布施，很难得的一个法布施啊。或者是你怎么看都还是不大了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呢谈一谈，了解一下这样子。好，那除了前两天的课以外，有什么问题大家想问的？生活、修行，因为我们可能还在等，是不是？应该还会，差不多可以开始了吗？因为我怕会不会他们来的时候间中他们好，那没关系，那他让他们去问一下，那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还可以，应该还可以十分钟左右，我们可以谈一谈聊一聊。这个也很好，这个问题也很好。我常讲佛法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佛法，但是容易学吗？好像没那么容易，对不对？那所以我就有一个譬喻，就是什么呢？我说这个佛法呢，它真的很好，它就像一块一块的砖 brick， 你知道砖嘛，对不对？这个砖是不是很好的东西？它可以盖房子，盖很坚固的一个庇护所，对不对？所以砖是很好的东西嘛。可是这个砖你没有善用它，你丢过去会伤害到别人的，对不对？所以佛法也是一样，佛法你不会用的时候，然后你一直想要你身边的人学佛法，你就好像丢那个砖头给别人这样子，你会把它砸伤，会常常 我看到很多身边的人，他自己学佛学得很好，然后他很想他的家人他的孩子学佛，结果他就用强迫性的，结果呢孩子受伤了，从此跟佛法就什么呢十万八千里了。很可惜，为什么？他被砸伤了，他最爱的人，他本来是一番好意，我想把最好的东西分享给我的最爱的人啊，他的孩子还是什么，可是在强迫的而没有善巧的因缘底下呢，就好像用砖头呢把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最亲爱的人呢给砸伤了。那我之所以这几年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的方式呢，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要有一点点善巧方便不要让大家学到很痛苦很内心很挣扎也感受不到那个佛法的好处，所以才会想到说哎，我结合一些世间的一些方法，让大家在很轻松的情况之下呢掌握佛法的一些要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这几年会做这类似设计一些 workshop 的方式呢来谈佛法。然后这个佛法他本来要谈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或者是你已经耳熟能详的，你已经非常熟悉的， 包括今天你接触的，今天晚上带给大家的，可能是你已经接触的，但是这个你曾经接触过的，你觉得我们值得再学吗？第一，我们不可能 不一定学得完全，然后还有呢？你真正了解吗？还有呢？每一个阶段的自己在领会这个同样的东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五年前你听《金刚经》，五年后听《金刚经》，未来十年你听《金刚经》，其实都会随着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呢有不同的体会。所以我们常讲说，小有小悟，大有大悟，彻有彻悟，大彻大悟的那种彻悟。所以如果今天你等一下你接触的东西可能是你已经听过的，那你要记得调整你自己的里面的受想思，先不要去抗拒它，而是借着机会重新再当着什么呢？温故知新，温故知新，温故知新，温故知新。就好像有时候我讲嘛，好像吃饭啊，你每天都要吃饭，你会被嫌说今天好几天不要吃饭一下可以吗？我这几天就不吃可以吗？不行，你每天都会吃，对不对？所以佛法也要把它变成是平时的那种吃饭、洗澡、打扫一样，变成是一个每天都在做的东西。然后每一天在做的时候呢，都有每一天的整理，每一天的发现。好，还会来吗？快到了，所以我们还可以聊一下，没关系，等他们一起来了我们才开始，才开始。你们还想知道我什么？想翻查我的底细的都可以，比如说我家里有几个成员啊，我爸爸妈妈还在，然后如果以前我奶奶还在的时候呢，我们家是福建人，所以呢我就跟我奶奶就会有用福建话在交谈，类似闽南话，不是福州，闽南一带的，属于闽南一带的，所以以前还会比较习惯的讲福建话，现在呢有时候一些词就忘记了，因为奶奶不在过后就很少讲，跟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就比较常讲华语。爸爸妈妈同不同意我出家呢？是很同意的，我出家的时候他们也来观礼的，所以到现在大家都就是常常都会只要我回家乡父母都很爱孩子啦，所以他们就会找机会就到寺院来这样子，有时候呢就带了水果过来，带水果过来呢其实也就是想说看看一下孩子怎么样啊，都很关心孩子这样子，那我回家乡呢就会有时候也会制造一些机会跟父母聚餐这样子，那我刚才跟 Patrick 讲说我们也有家庭聊天室，现在科技很方便嘛，对不对？有 Line 啊 WeChat 啦、那个什么 WhatsApp 啊，我的弟弟妹妹呢他们就用这个 WhatsApp 成立了一个家庭聊天室，所以爸爸妈妈跟孩子们，虽然像我弟弟在新加坡，那我又到处弘法，就妹妹是比较靠近家乡一带这样子，所以呢大家虽然距离都在不同的地方，可是呢还是一样可以保持这个联系，所以我是很喜欢运动的人，喜欢爬山走山，然后这个也是因为爸爸妈妈从小呢他们一没有上班，他们就把我们早就叫起来一起去爬山这样子，所以养成我们这种习惯。所以前几天呢他们 Patrick 他们也带我去爬山，早上一有空就去爬山，爬山呢就拍了照就寄回去给他们看一下，他们就放心了，这孩子虽然在国外应该也没有水土不服，也没有说因为没有人照顾很可怜然后呢脸色苍白不会，他看到还要去爬山什么，他们就安心了。所以这个把让父母安心呢也是一种尽孝的一个方式， 然后也是佛法，也是佛法，因为父母就像我们堂上的两尊佛，哦，我们可以照顾所有全世界的人，但是没有把父母照顾好，好像说不过来，哦，所以我跟我的父母啊，跟我的家人啊的关系都非常的好，那么大家都学佛，哦，我妹妹几年前生了一个小女儿，哦，那这个 niece 啊，小外甥女啊，从入胎开始，怀胎的过程就是吃素的，所以现在是从素宝宝到现在的是，对对对，嗯，好，还有什么呢？嗯，可以啊，嗯，他的原因是吗 ？OK， 嗯，好，我接触佛法呢，其实我的家乡是佛法是最兴盛的，在槟城，佛法是最兴盛，整个马来西亚啊，整个马来西亚槟城佛法是最兴盛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已经对佛法有一个概念，佛法跟神教是可以说是分开很清楚。但是真正打动我的时候应该是十九岁那一年，我今天还有谈起啊，十九岁那一年呢，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啊，高中的时候啊，不怎么爱读书，太活跃在这些学校的活动方面，所以活动是很好很棒，但是成绩不是很好啊，那难得还能够进大专的时候呢，我就跟我自己讲，那时候十九岁，我就跟我自己讲，我要好好读书，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所以我就谢绝很多外援，就是想说我要好好的在这个课业上呢下功夫。然后一个学期过后，我这种谢绝外援啊，拼命读书啊，不跟人交往啊，然后以为我的成绩会很好，结果还是很差。还是很差，成绩差还不要紧，人缘又不好，没朋友，一个人在外读书没朋友，然后呢身体也搞垮，身体也不好，因为拼命读嘛，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失落，然后就这样子走着走着因缘就来了，就不小心走到一个寺院，我也不知道那边有一间寺院，走到一个寺院的时候呢就进去哈。算了吧，就进去寺院走走一下，看看拜拜佛还是怎么样。结果寺院里面刚好有一个人，一个打扫的人，他就看啊，这个年轻人怎么 愁眉苦脸这样子，他就来关心我，一个人在他乡没有朋友，然后忽然间有一个外人关心你，那你会感觉到还不错，他还煮了东西给我吃，你知道我是从外地来的一个年轻人，大概应该遇到什么事情，因为是拿了成绩太差了，所以呢整个人就心情没那么好，他就跟我关心我，给我吃的，然后跟我聊。那我那时候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因为我跟他讲嘛，我抱怨为什么没有好的姻缘啊，不知道怎么这样子不顺利啦，一堆的。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是这句话可以说给我一个改变，很大的改变。他只讲说能舍才能得啦，就那么一句话，也很简单，舍得舍得，能舍才能得。我就是没舍啦，我想得到一些东西，可是我没舍。所以当他这句话告诉我过后呢，我就开始反思了，我是确实是太保护我自己了，我应该多奉献我自己。尤其在马来西亚，我们华族在数理方面 的成就呢，会比马来民族还有印度民族呢还要好，因为我们是三大民族的嘛，所以我们同一科系里面百多个人，只有七个华人，其他都是马来民族比较多，然后有少数的印度民族，所以我是念这个化验的，医药化验的。我们的工作是在化验室，医院的化验室的，所以一定跟数理是非常的有关系的， 那么我就开始想说，以后从第二学期开始呢，只要我的同学里面他对这些算方面啊，做实验方面啊学不来的，我就要发心帮他，让我自己忙，开始学会说要去付出这样子。结果这个事情一做呢，哎，因缘全部改变了。我本来很担心我的成绩，我本来很担心考试的，结果当我在一一的解答每一个人的问题的时候，过程当中好像是都在帮别人啊，其实呢我帮到我自己最多。因为他们的奇难杂症都是考试会出的题目，他们无形中都帮我复习了我的这些课业的东西，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挑战，回答他问题等于是在准备说应付我自己的考试。这样子的一个付出，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啊，我后来在应顺导师的文章里面找到了这么一句话，菩萨是怎么样的？菩萨就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不用桌子了，椅子就好了。不用桌子，不用桌子了，不用桌子。对，坐椅子就好，因为我等一下这边我也需要有人坐。对，我们大家挤一点。辛苦你们了，遇到塞车吗？塞车哈，这边前面还可以坐，你们不一定要看着我的。所以我在讲我的学佛的故事了，所以你们就迟来的就继续听就好了。所以佛法在那个第一学期的时候救了我，更肯定不简单，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更投入的，一边在学业上，一边呢我就开始发心这个誓愿，因为这个誓愿帮了我，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因缘就很好了。第一学期我还住在宿舍，我还住在宿舍。那接触了那个寺院过后，有一天接触到住持，就像今天这几天这样接触到住持，住持都是很慈悲的，我那时候接触到那个寺院的住持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年轻人啊，我的寺院呢也需要有人帮忙，早上开门晚上关门啊，你不然也很靠近你的学院嘛，对不对？你不然你就住进来，你就帮我早上开门晚上关门就好了，该关电就关电，该开灯就开灯这样子。我说这个很简单啊，然后我又喜欢那个环境，我就在那个时候第二学期开始呢就住进了寺院，吃素了，19岁就吃长素了。因为住进寺院你不能够又吃荤嘛，所以那个时候就吃素了，然后就因缘就很好了，就很顺了。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初一十五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为什么呢？初一十五很多人来，然后你就有东西可以忙，很开心这样子。来，大家可以坐，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缘，让我喜欢上寺院的生活，所以这个多多少少会影响我要去出家的那种意愿。第二个因缘呢，是在医院工作。在医院工作呢，因为我后来我研究癌症细胞，我是研究这个癌症细胞，所以呢，很自然的就是有机会看到一些癌症的病人，从小朋友或者是从 baby 就被验到是癌症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很可怜。所以这些癌症的病友都像是我的菩萨一样。他这个生病的人还有他的家人，然后我就发现说，我们这些穿白袍的走进去病房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的抗拒的，不会给我们好脸色看的。只有谁最能够感动他们呢？就是不是神父就是师父。 都是那些宗教师，你知道吗？都是宗教师最能够抚慰到他们人心，所以那个时候又打动了我说，哎，这个宗教真的有一个力量在那边。所以我一边呢，准备完成我的学业，一边呢就深入的研究宗教啊。那么当然最能够说服我的就是佛教，最好的、最平等的，世界上最平等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业报，业报是最平等。你造什么业，你得什么果报。你世间哦，你说要去喊平等哦，不可能的。这个世间相是不可能平等，但是个人的所作业会有什么果报出现，这个是最公平、最平等的。那佛教这一点呢，就深深的触动我，所以我就选择了佛教啊。所以19岁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我跟佛菩萨讲，那时候我们那个寺院哦，大家都讲说，那观世音菩萨很灵，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好吧，就跟佛菩萨讲，跟观音菩萨讲，我说，菩萨，如果哈我这个佛门当中哈不嫌弃我哈，我一毕业后就让我出家。啊，如果我没有这个福报，如果我没有这个福报哈，那你就让我工作几年过后哈，还不会带着妻子带着儿女这样子，工作几年后让我顺利出家这样子。结果我还是很幸运的，我一毕业两个星期后我就出家了，很顺啊，这个姻缘是很顺。所以从22岁出家到现在18年，一路走过来真的很感恩间中的所有的姻缘。所以这个是我的小小故事了，从19岁开始动一个念头，这个佛教想要出家，然后22岁就出家，一直走到现在这样子。然后人家都讲嘛，出家哈，家里有一个孩子出家哈，这个父母都很大的福报嘛，对不对？哦，九族升天嘛，对不对？哈，我不讲到九族，我至少讲这一期生命里面哈，为什么我为什么说父母最有福报？有些人都不舍得孩子出家嘛，对不对？但是这确实一个孩子出家的话，这个父母真的是很大的福报。所以我那天就有人谈起嘛，我就问，我说什么是怎样是感受得到父母是最有福报，一个家里有孩子出家的话福报在哪里，怎样才算是福报？孩子能够赚钱给你是福报吗？不一定哦，对不对？你不一定有能够花，因为你虽然在用孩子的钱的过程当中你很担心你的孩子，所以父母不见得很有福报啊，对不对？你还是会挂心，哎，他遇到怎么样的人啊，他会不会有怎么样啊，对不对？我们会不安。可是孩子出家为什么父母就有福报呢？因为他知道我一定是跟善人在一起，他知道这个孩子出家了过后，他的活动范围都是身边都是善友善知识会照顾他的，所以我父母他可以安心啊，对不对？然后也不会说跑出去有很多应酬要夜归要喝酒，然后喝酒了跟人家打架闹事，然后被人家枪毙了，我父母不用担心我这些，是不是？时间到，讲完课回家，回寺院，不是回家，回寺院。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作息里面呢，让父母得到了最大的安心。所以这个最大的安心就是最有福报的事情，是不是？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报嘛。好了，这些都是我的事情，不能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就今天的活动可能就要被耽误了。好，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大家都要坐进来，都要在桌子的边上，所以每个人都要进来，因为你要画画，我会带你画，你不用担心。一人一张，7:30，9:30，一人一张，一人一张，先一张。然后，我这边有一些色笔，我们可以放到中间，然后大家可以就几个人一起 share。你可以站起来拿那个色笔没关系的，不要坐得僵硬这样子的。我这边再放中间放一些色笔，okay, 就 这边再放一个设备。所以大家尽量都靠在桌子的边边啊，靠在桌子，你可以在这边没关系，我会走来走去的。啊，你自己带了一盒是吗？哎，这边又多一盒，很好，所以我们可以再分一些在这边。OK， 今天呢，我们的话呢是要这样子直的话 ，OK， 你先把它做一个中间线出来。中间有一条线 ，OK， 中间有一条线，然后呢，这个当这是地平线了，这个地平线，所以这个地平线以下的呢，就是底下的事情，地底下的事情，地底下的啊，我们有透视图可以看进去的哈。我们可以看到底下哦，这个地底下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地上的 ，OK， 那第一个要你画的就是啊、哦，有很多同学是今天第一次来，你不会画的时候不要慌，知道吗？也不要偷看，不要受别人影响，你回到你的呼吸，试着回到你的呼吸。回到你呼吸，把自己静下来，把你心目中那个东西想出来了，再把它画出来。这个画没有对错，没有好丑，啊，别人笑你是他的品德不够，大家明白吗？那你自己对自己要有那个信心 ，OK？ 所以不要去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一直掉入价值观里面，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哇，我画的好丑，我画的好丑。记得这些都是想法，把这些不必要的想法赶走，好好的去、回到最单纯的自己，想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去画，去表现它。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画的就是在这个地平线有一口井、然后你就看你的井是 多深、还是怎么样，你就把一口井你要放在哪里把它画出来，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井底下的种种事情的，所以你先第一个你要画的是一口井 ，OK？ 那个井，一个枯井，一个枯井没有水的，没有水的，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它地底下，下面我们还要画东西的，随你。你觉得你的井是大的、小的、旧的，但是它是一个枯井，干枯了的井。然后井的旁边有一棵榕树，你们知道榕树吗？榕树就有藤的嘛，对不对？所以有井的旁边有一棵榕树，没有对错，没有好丑，记得哈，所有的对错、好丑、价值观都是你的想法，把它赶走它。榕树通常都有藤的，知道藤吗？它的须啦，它的须类似它的须这样子哈。这个井的旁边有一棵树，它是有那个藤啊、哦，有一个树藤，然后有其中一条树藤呢是垂到井里面去的。其中有一条很粗的树藤是垂到井里面去的。这一口井旁边有一棵树，然后有一个树藤垂到井里面去。随你 那个长短随你。然后有一个人，那就是你，本来在那边散步散步散步，不小心掉进那个井里面了。但是你没有完全掉到井，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树藤让你抓住，所以画一个抓住那个树藤的人在井里面，抓住树藤的人可以再挤进来吗？可以再挤进来。对，我们要在一起，尽量在一起。那边是有人的吗？哦，那边有一个人。OK， 好。所以我们已经画了三样东西，对不对？一口井，然后一棵树有树藤，然后有一个人就是你呢，没有掉到井里面啊，不要让自己掉到井里面，抓住树藤，记得有树藤给你抓，不要掉到井里面去。不要掉进井底，不要掉啊！你可以抓住一半这样子，一半，你就 imagine， 你不小心掉下去，你会让你自己掉下井底吗？不会嘛，对不对？你一定会在中间，就看你在哪一段里面，就赶快抓住了。好，为什么不让你们掉到井底呢？因为井底有四条毒蛇，所以下面要有四条毒蛇。所以你的蛇是可爱的啦，睡觉的啦，还是凶的啦，随你。四条毒蛇，五颜六色的蛇啊，漂亮的蛇啊，可爱的蛇啊。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让它掉进井底了吗？你掉进井的话，你就会惊动了那些蛇。有没有人需要纸，在哪一张纸重画的？需要纸重画吗？如果你旁边的人跟你讲，师傅叫你画人，你怎么画一只猪在那？不要理他。你跟他讲，那个是人来的，那不是猪。OK。很紧张了，其实你们那么开心，他抓的那个树藤下面是四条毒蛇，那个很紧张的状况。抬头一看，有两只老鼠在咬着树藤。 Oh no， 有两只老鼠在咬着树藤，所以要两只老鼠。没关系，你知道那个是老鼠就可以了。所以有两只老鼠。哎呀，师傅叫你画老鼠，你画松鼠。你跟他讲那个是老鼠，因为在美国好像松鼠比较多，我到处都看到松鼠，好可爱的松鼠。所以他们两只都在咬着 这个树藤，一只黑的，一只白的。不过没关系，我知道白的我们很难画出来，但是总之就是一只黑，一只白啊。那你就一只有颜色，一只没有颜色，那就代表一只黑，一只白了哈。所以那个树藤是要断的哦。这么紧张的状况，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啊，赶走那个老鼠，然后让自己继续的留在那个井里面。对。本来是应该是这样子吗？你应该要爬出来嘛，对不对？念阿弥陀佛嘛 ，OK。可是，在那个时候，你忽然间发现有蜜糖哦，你知道 ，honey 知道吗？有蜜糖顺着那个树藤流下来啊，蜜糖，所以你自己用颜色代表那个蜜糖。然后因为你想到这个是 pure 又 organic 的，想说吃啊，哦，有蜜糖，哎，沿着树藤流下来，有蜜糖表示上面有蜂窝，知道吗？然后一定有蜜蜂。你们知道你们在画什么？在哪里看过这一幅画？啊？在网络上看，在网络上看过，为什么？啊？经典上就有，对不对？有在《阿含经》里面就有，在《成佛之道》里，秋瑾空聚落那个偈颂里面，这一部经呢，是在描述我们所处的环境的世间，每个都在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OK， 那个树藤代表什么？树藤代表什么？如果你要写起来，你要记起来，你写在你后面哈，那张白纸的后面。树藤就代表我们的命根，我们每个人有一条命根啊。两只黑白老鼠代表什么？代表无常啊，黑白无常是吗？你们知道什么叫黑白无常吗？其实就是白天黑夜，我们的生命就在这样子白天跟黑夜里面呢。这条树根啊，一直在被那个两只老鼠呢，一直咬咬咬咬咬咬到快断了，对不对？所以黑白老鼠其实就是代表白天黑夜，就是无常啊。所以你说我们的状况是不是很危险？我们的状况是很危险，我们不知道那个树藤几时断。可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过我们的每一天？问自己哦。今天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又问你自己，我每一天有没有过好它？怎么样算是过好它？也问自己。盲目的忙碌算不算过好它？埋怨的过生活算不算过好它？用你的身心去每天跟烦恼相应，算不算过好它？所以不要只是光会画，你要记得从这样子的一个画的过程当中问自己，黑白老鼠都在咬我的这个命根，然后我有没有让我好好的每一天，我不知道明天这个树根会不会断，但是我今天有没有过好，我这个当下有没有过好它，好好的问自己。四条毒蛇代表什么？ 为什么要用四条毒蛇？那四大根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四大只要不调和，因为我们人是由四大组合而成嘛，对不对？有地水火风，这四大一不调和，我们就处在危险的状况了，对不对？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怎么样的情况算是地大不调和？从最轻微的地大不调和，怎样的情况叫做地大不调和？现在大家都是状况很好的坐在这边听课作画，很开心，对不对？怎么样的情况算是地大不调和的一个例子？骨折断 ，OK， 这个 不轻微了，不是很轻微了 ，OK， 骨折断是吧？哈，还有呢？啊，土石流，身体，你的身体怎么土石流？也可能啊，躺在医院 ，OK， 还有呢？不能走路，不能走路啊。昏迷不醒 ，OK， 地大，肩膀僵硬啊，这个真的是比较符合我，轻微的哈、啊，肩膀僵硬，这边痛那边酸，都是地大不调和。严重的地大不调和呢？怎样算是严重的地大不调和啊？中风还不是地大不调和，骨癌 ，OK。不该生肿块的地方忽然间有肿块，不该有硬块的地方它有硬块，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地大不调和。所以我们很庆幸现在大家地大都很调和，要精进用功，要明白吗？怎么样的情况是水大不调和？轻微的先哈，不要一下子就讲很严重的哈，轻微的水大不调和，水肿轻微水肿 ，OK， 轻微的水肿 ，OK， 有时候我们的身体机能有一点出问题的时候，早上有些人睡醒，他的脚会有水肿，这个是水大不调和，所以这个已经一个 signal 提醒你要照顾健康了，这样明白吗？所以佛法一点一滴都在提醒我们的生活的，哦，你不要啊，只是会背四大地水火风啊，会背不会用不行，你要会去观察自己的啊、哦、身心的种种。水大不调和，轻微的还有哪些？血压高 ，OK， 好，血压高也是一个提醒了哈，对你一个提醒啊。痛风 ，OK， 糖尿病 ，OK， 糖尿病，或者有些人哈，睡醒有时候常常会容易流鼻涕，他要用一捆的那个卫生纸，早上到太阳出来的时候呢，他才会比较正常一点。是不是有些人这个就是水大不调和，对不对？水大调和不会这个样子的、哦、还有呢，严重一点的，可以严重一点的，血液循环不好 ，OK， 严重一点的，血癌，还有呢，洗肾最严重，我觉得洗肾真的是最严重，那个是几乎是长期，为什么呢？他连喝的水都要很都非常的少，因为他排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很严重的水大不调和。所以看到这边听这边要庆幸哇，很感恩，我不要再浪费我的生命了，因为我现在水大还很调和，对不对？不要再埋怨的过日子了、哦、想到那些哇洗肾的病人，我们没有去这样子一个星期要去三次的那个做洗肾，你应该感到感恩，不要再浪费生命，也不要再糟蹋自己的生命、哦、什么是火大不调和？发烧最明显的，发烧发冷这些哈、哦什么是风大不调和？风大可能大家比较不大理解的，风湿气喘 ，OK。其实刚才有人讲到中风，中风其实是跟风大有关系，因为风呢就是让你能够动的，因为有风大，所以你能够正常的动。当你中风的时候，你不能够正常的动的时候，这个就是跟风大有关系啊。风有支持性，所以今天你想做。打坐就打坐，你想走就走，你想蹲下去就蹲下去，这种支持性能够很正常的运转，这个是因为你风大调和。 所以对一个中风的人来讲呢，他是风大不调和，他不能够 balance， 不能想要跳就跳，或者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所以一看到这边呢，你又感到啊很感恩，为什么呢？我风大现在还调和，为什么我没有把我的生命过好它呢？ OK， 所以四条毒蛇啊，它在睡觉的状况之下呢是很好的，就让它好好的睡吧。那这个让它好好乖乖的睡呢，其实就是要提醒你照顾你的健康，把它让弄调和，不要让它们不调和。它们一不调和呢，你的身体其中一个状况不好呢，你就会发现你再怎么的厉害，就好像一条虫一样躺在床上很辛苦，对不对啊？或者是你再大的拳头都没有用， PhD 又怎么样，地水火风不好不调和，你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啊。还有什么我们没有提到的？蜂蜜。你看其实我们的状况很危险，可是呢看到蜂蜜我们还是怎么样，想多吃一点这个蜂蜜，舌头都会伸出来。所以这个蜂蜜是什么？对，钱啊。有些人想到钱，还有呢，只要你贪着的都是这个蜂蜜。每个人的贪着不一样，有些人是不一定贪钱，可是呢贪名哦，他希望人家多赞叹他一点，没有人赞叹他，他就心里不舒服了，赞叹他呢，他就哇心花怒放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处的世间，这个是今天要讲的。我们所处的世间有几样东西要反省，要让我们去反省的。第一个就是环境，我们不能控制了，因为环境就是那个景，你花了多大多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环境，没有得埋怨，但是每个人都处在一个我业报所应该承受的环境啊。第二个可以反省的，所以景是一个环境，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有些人的环境很坎坷，有些人走得很顺，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啊。所以你会看到大家画出来的景呢千差万别啊，有些景很漂亮的，有些景很可怕的啊，有些景很浅的，有些景很窄的，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都表现出来了，然后接受它，这个环境只能接受它。第二个，那两个老鼠，时间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反省的。我还剩多少时间？我还有多少时间？我不是需要你去担心你有剩多少时间，而是时间，你知道你活在时间流里面，那你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会不会浪费我自己的生命。第三，健康。每个人都离不开那个四条毒蛇，所以健康有没有照顾好？你每天运动吃 organic 的，这个是照顾身体，但是除了照顾身体还要照顾心，有没有学佛法？因为佛法是照顾心的，所以你有做运动，这个是 physical 的，照顾身体的，但是心没照顾好，没有用佛法把心照顾好，你吃再多的 organic 的东西啊，吃下去都变成毒素，因为心不好。所以我常讲嘛，你带着烦恼心吃一顿 organic 的东西，你以为你吃下去就会健康吗？因为你心很烦，这个东西 去到你的内心这身体里面呢，都马上变成毒素了。所以心也要照顾好。所以最好的照顾心的方法呢，就像在座的每一位学佛法好像我们住持法师呢，你看在这个地方南加州没有什么佛法的地方，在这边30多年了，建一个道场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学佛法的地方。我们要善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怎么呢，让你养心的运动养生，可是呢心要怎么养好，就是要有这样的环境。所以非常赞叹这法师真的很不简单，在这个地方再怎么辛苦，他都要坚持把这个地方建立起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养心的地方所以这个你要去感怀的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地方，一个要反省的，就是欲望 你被什么欲望牵着你。每个人的追求的东西都不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被自己的欲望绑着，你是被名声绑着，还是被你自己才知道。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过你画到那个蜂蜜的时候，你就要回想到你自己，什么东西现在绑着我。所以我曾经有一个方式啊，因为我们学佛法其实要慢慢断掉我的执着嘛。那到底我们在执着什么？所以我就用一个方法教一些学生哦，我说你们知道 memo 纸吗？ memo 纸对不对？小小张的 memo 纸，便条纸，很小张的，对不对？我说用这个小张的纸哦，当你发现有些什么东西你执着的，你就把它写下来，用一张写下来哦。你要认识你自己的欲望吗？你要认识你自己执着什么吗？执着的比较强烈的你就写大一点，比如说你对你的儿子很执着，那你就把他的名字写大一点。那有些东西你比较有小执着，你就写小一点，然后你会 看到、哦、慢慢一个星期下来，你那张纸就写满了，你就认识到你执着什么了，这样明白吗？然后该放下的你就慢慢删掉啊，这个可以放下了，应该要放下了，你就会慢慢删，一个一个删，用这样的方式来整理自己的执着，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现在用想的，你感觉上没有啊，没有执着啊，我很好啊，但是你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到底，有些人甚至一张纸都不够，一张 memo 纸都不够，然后他就说我要写第二张，我要写第三张、哦、然后我又教我的学生，如果他说越写越多了怎么办，做归类，哪一些是对人的执着，哪些是对物的执着，哪些是对事情的执着。因为 memo 纸有不同颜色的，对不对？所以凡是写红色的大概都是人的执着，蓝色是物的执着、哦、黄色是、事情的执着。你在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有趣的，你用很简单的方式去整理你自己，然后看到你自己到底执着什么。如果你今天要学佛，你大谈解脱，大谈、哦、要大彻大悟，可是你连执着自己执着什么你都不知道，这个修行解脱从何谈起啊？所以一看到哪些执着可以开始慢慢放下的，一放下了你就可以删掉它了，这个我已经不再执着了，它不再困扰我了、哦、所以写下了不表示说你马上会断掉这些执着，而至少让你知道说什么东西困着你，什么东西是让你执着、哦、所以这整幅画其实是一部经。以前呢，我都是用传统的讲经说法讲这个经，结果呢，大家都在睡。这个那么好的经，大家都在睡的。可是你看，今天我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个经带出来，大家印象就深刻了。这个就是 workshop， 这样明白吗？你听，你不只是听，你还画，然后你还写。和传统的讲经说法就比较不一样，这个叫做善巧、哦、用一些方法让大家印象深刻。第一个环节结束了，你们需要休息吗？那个树是存在的那个命根、啊、我们的命根，对，我们的生命、哦、我们的生命可能是命根，但是这个树是一个好像整个躯体连贯在一起的躯体，但强调在那个树藤，强调那个树藤、哦、需要休息吗？现在几点？上个洗手间也好，现在八点五分，我们用五分钟好不好？好、哦